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可注》第887页，887页，倒数第三行，从后半段看起，本经勤修坚持品曰：随顺我教，当效于佛。无德为妄，正见经法，与此同之。前面呢，我们学到此地，这个地方的经文一开头的一句非常重要，就是当效于佛。今天社会出了问题了，不是局部的，是全世界的，整体的。出了什么问题呢？就是孝没有了。在过去千百年当中，中国人讲孝，那么我们用科学家的话来说，这个是美国布莱登所说的，地球上总人口1/2的平方根能够修善积德，全球灾难可以化解。那么中国的人口在全世界绝对不止1/2平方根。中国人自古都讲孝亲正事，都讲伦理道德，所以世界方方面面呢，有很多不善的都能维持，那就是中国这个孝的力量，中国人这个德行的力量，能够让全世界虽然大家都造作不善，依然能够很平稳。这是我们从科学家调研报告得的结论。那么从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诲、佛菩萨的经典综合起来，这个可以相信的。但是现在中国人孝没有了，比外国人还不如了，这一下子地球麻烦了，出了许许多多的问题。现在怎么办呢？布莱登告诉我们，在化解2012玛雅灾难预言这个会议上啊，他说的，他说了三句话。如果我们地球上的居民都觉悟了，大家都能够弃恶扬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不但地球灾难可以化解，而且会把地球带上更好的走向。这是一个量子力学家的报告，很有道理。我们能够相信他的话是真的。所以孝亲尊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根大本。中国文化就是孝文化，就是敬文化，在全世界确确实实 啊，圣贤提出来，国家永护，几千年来呀、都执行这个理念，啊，上行下效啊，从帝王到百姓呢、没有不讲孝道的。啊，没有不尊敬老师的，尊敬老师就是尊敬圣贤。这些圣贤不一定有很高的地位，也不一定有财富啊。譬如孔子，孔子在社会上没有地位，做螺丝扣只做了三个月。啊，没有财富。啊，你看提到孔子，哪个人不尊重？啊，在古时候提到这个名字，啊，一般多数人都肃然起敬。啊，那么中国传统文化疏忽了两百年。前面一百年慈禧太后在世啊，是在讲传统文化的衰是从慈禧太后开始，她做了一个很不好的表法啊，她不尊重圣贤，不尊重佛菩萨啊，清朝从开国，在他之前，历代的帝王都是三宝弟子，都是儒释道的弟子。哪个皇帝提到孔子、提到老子、提到佛陀，没有不尊敬的？啊，只有他，啊，他自称为老佛爷，把佛菩萨圣贤都摆在两边。啊，他当老大坐在当中。这个表法呢，中国人常说的上行下效啊，国家领导人这样做啊，所以全国的人民对于儒释道那个尊重的心呢就变质了，不像以前那么尊重了，就降温了。啊，到清朝末年这个降温呢降到谷底，对不对？慢慢慢慢降，一年不如一年啊，还有讲的没有做的了啊。这幕后的一百年呢，满清亡国到现在这个一百年，不但没人做啊，讲的人都没有了啊！中国民间没有听说哪个是听说什么叫孝，什么叫敬，非常陌生啊！真的是丢得干干净净的了。要讲中国这个孝悌忠信的资料，要到外国图书馆去找去，中国没有了。啊，最近这个几年，啊，政府比较开明，把这个东西再提起来，啊，大家才晓得，啊，过去70年代，汤恩比所说的话。要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，这是全世界的社会问题，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，就是中国传统文化。这个人一生专门研究世界文化史，他认识啊， 他明了啊。啊，虽然说这句话，啊，他是世界名人，全世界的一些专家学者对于他这个话不相信，叫半信半疑，甚至完全不相信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汤恩比教授没有详细讲清楚，只提了个纲，所以很多人解读错误。啊，我曾经就这问题访问伦敦的时候，跟伦敦的汉学家啊，汉学系的学生啊，牛津大学、剑桥啊，跟伦敦大学三个学校，我去访问啊，汉学系的学生都读中国古文啊，都念文言文，读中国古书，用中国的经典就写博士论文啊，北京话讲得比我好啊，我很佩服他们。我问他们，你们学中国文言文学了多久？告诉我，三年。不难啊，外国人学中国东西三年就学会了，咱们中国人要学文言文顶多两年啊，他们是一点中国文化基础都没有啊，能学得那么好啊，我很感动啊。所以我问他们汤恩比的话，我说问别人，我不问别人，别人不懂，你们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，你们懂啊，你们内行啊，对中国儒释道三家内行啊，我问你们，汤恩比的话说的对不对？啊，没有人回答我，每个人对着我笑，笑而不答。啊，笑了半天，我没法子了。我再反问一句，那么汤恩比的话说错了？也没人回答我。啊，最后逼着我没法子了。我说我很佩服你们，你们很聪明。你看，既不反对，也不承认。啊，这是你们的态度。啊，我说我懂得，我知道。因为讲到孔孟的学说，你们肯定立刻想到四书五经十三经，是你们现在的课程，你们在研究的东西。这个东西能救现在世界吗？谁都不敢讲。那什么大乘佛法呢？你们一定会想到华严、法华、般若啊，这些大乘经论，对不对啊？对，他们都承认了。我说这些东西是什么？是孔孟大臣的花果啊，好看啊，你一下就看到啊。你有没有想到花果从哪里来的？哦，我一问这个，他们眼睛就瞪大了。花果是枝条上长的啊，枝条从哪里来？枝条上是干上长的啊，树干呢？树干从哪里来？树干从本长的啊，那本从哪？本从根长的啊，根是什么？哦，大家说好了，所以我告诉他，儒的根是《弟子规》，道的根是太上感应篇，佛的根是十善业道经，真的这三样东西他们连做梦也没想到。啊，这三样东西啊，是儒释道的普世教育，就是教一般人民的， 这个东西教会了，天下马上就太平啊。如伦理道德教育，道因果教育，佛是真正圣贤教育啊。大乘里面有伦理，有道德，有因果，有科学，有哲学，真能解决问题啊。啊，我这样一解释他就明白了。这些人毕竟是学中国文化，是很聪明的人啊。当然他还有怀疑，这个怀疑是正常的啊。为什么说这三样东西根本是普世教育啊？我告诉他，中国古圣先贤教我们做学问，五个次第大家都要遵守啊，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，这做学问的四个层次，后头还有个读心啊。前面是做学问，后面这一条是要把你的学问的时候落实到生活，落实到工作，落实到待人接物，就全用上了。如果没有读心，你所学的都没用，那不等于零吗？啊，我曾经有人问过我啊，问我为什么要提倡弟子规啊，我也是把这个告诉他。我说我们有个把个天平，这边放一本弟子规，这边放四书五经十三经四库全书对起来，我说他两个是平等的。他非常惊讶，这怎么能平等呢？我说那一大堆的东西你都学了，学了什么与自己生活工作毫不相关，还不如这弟子规。弟子规真的把人能教好了，你那个等于零。哦，这么讲他才明白啊。佛法讲教四种，教理行果啊。这个佛经有教经，这文字经本这教经，教里头有道理，那个理是理经啊。教理明白了，文字道理明白了，下头要行啊。你要不起行，那有什么用处呢？行里面才正果啊，你才真能得到啊！啊，所以经有四分呢、啊，教理行果。啊，行最重要了。古人常说：“射得一丈啊，不如行得一尺。”说的再多，你没有做到，你什么也没得到。啊，古人还有个比喻也非常好，说食素饱。啊，肚子饿了，给你说这个菜那个菜，讲了几百道，一口也没吃到，还得挨饿啊。那素饱一天到晚就数钞票，一分钱也不是自己的。啊，这就说明说明行太重要了，这不能不行呐。啊，弟子规虽然只有1080个字，你要真做到了，那你是标准的好人，没有人不欢喜你，没有人不尊重你。你四书五经念的是很熟， 背得滚瓜烂熟，你一句也没做到，人家瞧不起你，不会尊重你。啊，所以要着重行，要着重你看儒家讲的笃行，不但行还得加个笃字，笃是什么？认真真干。啊，行什么东西呢？那我们再回到汤恩比的话了。汤恩比懂得啊，中国的文化把它总结起来，实在讲就是十二个字。这十二个字展开就是四库全书啊，大乘里面实在讲就是十个字，是善的。大乘菩萨把十善展开变成什么呢？八万四千细行，不少于四库全书 啊，所有一切法门行门都包括在其中，是吧？十善展开的归纳起来就这十条，就中国传统文化归纳起来十二个字啊。这十二个字，信德，自信里头本有的，就是中国传统老祖宗所说的人心本善，人之初性本善，那一个善字就代表这十二个字。这十二个字是什么？孝悌忠信，礼义廉耻，仁爱和平。啊，这十二个字真正落实到社会，这个社会是盛世太平盛世啊！啊，中国这些典籍都不超过这十二个字啊。这时候展开来说，稍微说详细一点，就是五伦五常四维八德，归纳起来就这十二个字。啊，这十二个字里，孝悌是根呐、啊，根之根呐、啊。人不孝顺父母，那不是人呐、啊。在古时候，一个不孝顺父母的人，在社会上没有立足的余地。为什么？谁都不理他，谁都不会跟他在合作在一起。为什么不孝啊？谁敢不孝？啊，我在童年的时候，还曾经听过有这么一句话，叫“亲权处分”。啊，有一次老师上课提到了这句话，问我，我说我知道，小时候听过这句话。亲权处分什么意思呢？你不孝父母，父母到衙门就告你，我这个儿子不孝，你把他处死，立刻就执行，那没有辩护的。为什么？父母要不要你了，你还有什么资格做人啊？所以是立刻执行。在那个时候，人虽然不孝也不敢了，父母真告他，他这马上就上法场了，那不是开玩笑的。好像这一个法律，这条法律在民国二十几年，民国初二十几年，应该在抗战之前废除了。啊，李老师他做过法官呢，啊，所以他常常 那个法律有好处没有坏处啊。啊，至少让儿女不孝女人他不敢有不孝的行为。有吓阻的作用啊。啊，这个民国初年。啊，那么现在不孝父母平常的一点都不稀奇了。啊，李老师讲经的时候还给我们讲了个故事，我记得不很清楚了，应该是前清的，是清朝啊，有一个地方出了这么一个不孝的儿子啊，把父亲杀了啊，那当然是死刑啊。啊，政府下命令，就皇帝下命令，这个地方的知县县长撤职查办。你这个县长是父母官，你管教地方的人民，怎么会教出这么一个坏人？那杀父母这还得了吗？所以知县撤驻撤职查办，巡抚就是省长，记大过两次。那巡抚上就总督，总督记过一次。你看这样的处分啊，这处分还不够，皇上下个命令，从前城有城墙，把城墙撤掉一角，让你整个城的人丢人。你们出这么一个不孝的人啊，城墙撤掉一角。这真叫大事。国家重视啊，怎么敢不教孝道？那地方的官员要把孝做出来给人民看呢，人民向地方领导看齐学习，他要先做出来啊。啊，现在没有了，走遍全世界看不到啊，对老师不尊敬啊，中国的学生我还很少没接触过啊，我们在外国在美国的时间有十几年长的时间，在美国啊，学校去看的时候，上课的时候，学生坐在那靠在椅子上，两个脚放在桌子上，老师在上面讲课，怎么可能有这种态度啊，老师也不说话了啊，在国外，在美国确实学生杀老师杀同学常常听说，美国枪支是可以自由买卖的，买一支手枪20多块钱啊，很多学生书包里带枪的，带武器的啊，一直到今天美国的武器管制泛滥，政府都没办法，人民要什么？人民要保卫自己，所以美国人的家庭啊，长长短短的枪支总有几支。我在美国住达拉斯，我隔壁邻居是美国人啊，我到他们家里去参观，家里8支枪长长短短啊，自卫 啊，所以美国人家庭你不能随便靠近他。你在他院子里头，他有个小围墙很低，在这个里头他打死的时候不偿命。为什么？他属于自卫。啊，所以跟他们往来的时候一定是先按电铃，你才能进入他的小圈圈。啊，你要电话给他通知约定。啊，他安全感。啊，我们中国人没有这种习惯呢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经文上，随顺国教，当孝于父，就感触非常深呐。今天中国传统要恢复，大乘佛法要再兴旺起来，从哪里开始？从孝敬。印光大师在文钞里的说，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。诚敬从哪来？从孝顺父母来的。啊，尊师重道。啊，孝养父母，尊师重道。啊，中国传统文化以这个为原始点，大乘佛法也如是。啊，佛在净业三福里头，啊，这三种福，第一个，第一句话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头一条啊，这是做人呢、啊。做人的根本呢、啊？啊，这个四句话做不到啊，你不能做佛弟子啊。佛经上一展开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那个善的标准就这四句。我们讲五儒释道三个根，就是这一句话。孝亲尊师落实在弟子规，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，幕后修十善业，儒释道的三个根呢、啊？佛说的啊。有人问我，你学佛为什么讲儒跟道？讲儒跟道不是我开头的，你要去问唐朝中叶那些祖师大德，你就问他去。为什么？佛在经上说得很清楚，佛子不先学小乘，后学大乘，非佛弟子。佛不承认的，那怎么得先学小乘啊？佛的教学，当年在世的教学跟现在办学校没有两样，先办小学12年啊，阿含小乘，再办中学8年啊，方等这中学，再办大学般若22年，最后办研究所啊，8年法华经，他有次第的，不是乱来的。所以教导我们学习要从小乘开始啊，打基础啊。在隋唐时代，小乘有两个宗啊，一个居士宗，一个陈师宗。那个时候很盛行的，因为学佛必须先从这两个下去，这两个是基础教育啊。可是到唐朝中叶，祖师大德改变的方法，不学小乘，学什么呢？学儒跟道，用儒跟道代替小乘。 啊，这是那时候祖师大德他们搞的，行不行呢？行，历史证明了。啊，这一千三四百年，啊，用儒跟道做基础来代替大乘，啊，这对中国人特别方便，用儒跟道是自己家里人东西，很熟悉，很亲切。啊，我们看大乘八个宗，每一个宗里头世世代代都出祖师，都出神仙，这就说明没错啊，可以这样做法。这个做法不违背佛的教诲啊。那么今天成问题了，小乘不学了，儒也不学，道也不学啊，就深入大乘经藏这个学习方法行吗？在今天学术界讲行，大学里头都开的有佛经的课程啊，我还曾经教过五年，啊，那是学的什么东西？佛学常识，啊，或者说佛学知识，不是智慧，把它当作世间一种学术来研究，与本来的佛教就毫不相干。啊，所以他不讲求理性。他只讲求文字，啊，教理行果，他只讲教跟理，行跟果他不讲了，啊，当作学术来研究了，啊，这是我在伦敦所看到的，啊，这学汉，这里面的汉学的学者。全都是儒释道的知识分子啊，不是圣人，不是贤人。中国从前读书志在圣贤，学佛志在正果，就志在成佛了，是以这个为目标的。现在不是，现在完全是知道这些经典的讲些什么知识啊，知识跟智慧是两桩事情，知识再丰富解决不了问题，为什么？你没有行作为真正支持你学习的支柱，行事支柱啊！啊，这些东西通过行，就等于通过实验。实验过了之后，你的信心才真踏实，你才真相信，真的受用。啊，知识没有经过检验，那究竟有没有效果？是问号啊，所以知识不能解决问题，解决问题是有局限而且有后遗症，这在今天的世界学术界普遍看到的现象这个事情我们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那我们的学佛，我们孝父母、孝祖宗，这个一定要做啊！啊，父母不在了， 祖宗也不在了，怎样尽孝？我认真努力学习，我都把所学的东西都用在生活上，都做到了，这就是孝亲，这就是尊师。如果我像一般学经典里面的知识，跟我自己生活不发生关系，没有影响，这就是大不孝啊。那我们的课堂上课要拜祖宗，下课也要拜祖宗，念念不忘啊。讲堂里面的学习如同父母祖先在场啊，我们不能不认真的学习。啊，时时刻刻想到父母师长的恩惠啊，身体得自于父母，要爱惜，知道父母对我们的身体非常关心啊，让他放心，自己就得爱惜身体啊，老师所教导的他依教奉行，提升自己的境界，叫老师欢喜。所以下面接着无德为王，正见进法，啊，这就是老老实实依照经典教诲的学习，不必要正啊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我再加一点别的经注，行不行呢？没有必要。啊，我把里面减少一点呢，简单一点呢，也不行。啊，但是我们便于初学，初学的人说这个经太长，我没办法念。那我们就减吧，减了，怎么个减法呢？叫他专门念第六品，早课念第六品，晚课呢念32到37，啊，念这一段，啊，其他的不放在课程里面，这什么？这减呢？啊，这是戒因初级，方便法了。他学个两年学熟了，你再叫他学全部的，哎，他很欢喜，他就很容易了啊。所以初学的时候可以减一点啊，但是一定要知道这是有时间性的初学啊。上轨道的时候那就要统统要学，不能增减。读经研究就是持戒，你守着这个规矩啊，它的目的在哪里呢？目的是教你远离妄念啊，天天研究妄想就没有了嘛。那换句话，这是修行修定嘛。啊，不研究经教就会胡思乱想啊，研究经教呢，胡思乱想就没有了啊。用这个方法把我们的妄念打掉，把我们的妄念放下啊，时间长久了，心清净，清净心生智慧。 啊，不是大彻大悟，但是我们见色闻声有小悟啊，小悟虽小啊，管用啊，能解决一些问题。啊，所以说与此同之，与这段经文里面讲的见念断之，无有贪爱，志愿安定，无增缺减，求道合证，与这些经文同一个宗旨，啊，同一个想法，同一个理念。下面念老说的也是引用祖师的话，该历经一字便通魔术啊，是之行人唯当以圣言量为一之言啊，这是祖师大德教导教人的，念老把它抄在此地提醒我们啊，我们对于佛要尊敬，尊敬就是不敢改动一个字，决定要依教奉行，这就是尊师重道啊！世间行人迷得多，觉悟的少，迷了怎么办呢？我们能以圣言量为依止就对了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要用经典，经典的话就是圣人的言语，用它做标准，这个量就是标准，决定不能违背啊，一直就是依靠，才不至于有过失啊。那佛菩萨所说的正确的，再看下一段经文，无住圣心啊，请看经文。况无他念，无有忧思，自然无为，虚空无力了，淡安无欲，作得善愿，尽心求索，含爱慈名，礼义多和，包罗表里，过度解脱。第一句啊，注解里头啊，行为盗墓是前面一段的最后一句。第一句，心所目求者皆是之道，啊，对这四个字啊，这一段的解释到心所目求者皆是之道啊，这应该放在前面。第二句是这一段的第一句啊，这一句也非常重要啊，心里面所仰慕的 所追求的，在净宗来讲就是极乐世界，就是阿弥陀佛。啊，决定是真实，不能有其他的念头。我所向往的西方极乐世界，我所仰慕的阿弥陀佛，我希望这一生当中决定得生净土，亲近弥陀，做弥陀弟子，在极乐世界成佛。啊，这比什么都重要啊！这才是真正的弥陀弟子啊！啊，我们时时刻刻都有这个念头，这个念头非常强烈。这个人叫真念佛人。啊，不管他口上念念不念，口上那是形式。啊，这心里头真有，叫真佛弟子。真念佛人啊，这也是从前张家大师教给我的，佛法重实质啊，不重形式啊。这一生当中唯一的两目就是这样事情啊。况无他念的，况是空旷，其心空广无有妄念，心里没有别的念头。啊，信心坚定，智慧明了，于事无虑，世间一切全放下了，没有忧虑了，于法无疑，与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法一点怀疑都没有，故无忧虑之思，就无忧有思啊，无忧无念，这个思就是念头，无思无念底下是念老的话，若有净宗，如果就净土法门来说，则况无他念者，放下万缘放下也。先为盗墓者呢，这是一念单体，无有忧失者，当念即失啊！这个说法说得好啊！啊，这就是净土，这就是净宗修学的不二法门。啊，什么叫真修净土？什么叫慧修净土？这一段文字全都道出来了啊，都说出来的。无有忧思，当念即逝，一声佛号，万虑气消。灵光独药，迥脱根尘，沁然独存，何以何有？故云无有有时。啊，真真念佛人啊，我常说 李老师当年在世也常常提醒我们。啊，这几句话，什么人能当呢？我们看到农村里头阿公阿婆，他们敢当啊，年老了，可能没有文化，不认识字，只会念一句阿弥陀佛，你看他一串念珠一天到晚拨来拨去，在手上不断，口里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没有杂念啊！你跟他说什么话，我们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听到，他回你的呢，满面笑容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就回答这一句话。你给他说再多，他就一句话回你，就那么简单啊！这种人不能小看的，他的行持跟这个经上完全相应啊！啊，上一次我把这个事情告诉大家，开历史在此地，他说我们道场有，我说有几个，他说有四五个。不得了啊，那个道场有四五个啊，这个地方的时候绝不造灾难。为什么呢？他们是真正念佛人，他们是菩萨了，圣人呢，我们是凡夫啊，千万不要瞧不起他啊。这些人的时候跟这个经上讲的完全一样啊，我们是在学经教，他们是真干，已经完全兑现了啊！一声佛号，万虑齐消，什么念头都没有了啊，善念恶念都没有，染净也没有，祸福也没有啊，给诸受灾难也没有啊。我们对这种人要特别礼敬供养啊，要知道这是真善知识啊，他们往生肯定是上辈上生啊，上上平生啊。啊，虽然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他所用的方法、用的心、用的方法，跟上上根人没有两样。啊，上上根人他什么都知道，全知道。啊，对于经教的理论完全通达，没有障碍。啊，他的行持呢？他的行持就是这样的。这个阿公阿婆什么都不知道，但是行持跟上上根人完全相同，所以他往生是同等的境界啊，不会落在他后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，他一往生的时候，智慧立刻就开了。啊，往生佛来接引，首先是佛光照照，佛光一照照的时候他就大彻大悟，就明心见性啊，所以这是心专注到基础啊。三辈往生里都讲过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他这八个字做得非常圆满，百分之百的做到。啊，菩提心是什么？真心，对极乐世界 你问他真有，真相信，阿弥陀佛真相信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。啊，真愿意往生，啊，他在这个世间没有任何需求，只求往生。除这一法之外，他什么都没有。这真的叫一念单体。啊，所以这种人得念佛三昧也。自己谦虚，谦卑对别人恭敬。啊，他真的没有忧虑，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。啊，念念都是阿弥陀佛，深深相续啊，万念齐效啊。底下讲灵光独药，穷途更成啊。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有啊，灵光。这是术语，人人固有之佛性，灵光，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灵性，就是自己。宗门祖师大德常说，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这是真正的自己。啊，一切众生本有的佛性。啊，这个佛性呢，灵灵照照。极其灵敏啊，啊，二放光者，这个光遍照法界。怎么知道？我们在贤首过世望经还原观上念到了啊，一定要懂。贤首过世这一篇论文，实在讲，就是佛门的博士论文。能写出这一篇论文，他是什么果位？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没有见性的写不出来呀。这篇文章不长啊，精彩极了啊，是华严经修行的理论跟方法，一共分成六段，前面三段讲宇宙的实相，宇宙万有的真相啊，宇宙从什么地方来的？从自己灵光里头变现出来的，自信变的嘛。自信是一个，所以从一体。啊，还原观上说的是自信清净圆明体。啊，自信是什么样子？清净的。慧能大师说的，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啊，贤首过世也说清净。啊，圆是圆满。什么圆满？智慧圆满，德能圆满，相好圆满，没有一样不圆满。 一丝毫欠缺都没有，应有尽有。啊，为什么？他能生万法了，整个宇宙法界是他生的，他要不圆满，这是不有欠缺吗？没有欠缺。啊，这是自心本有的，就像我们做梦一样，梦中的境界是你自心有的，绝对不是梦中境界从哪来的，都是自心变现的。啊，所以自心愈演愈满。啊，自心。清净，这是一切万法的根本本体啊！那原下的个明，明就是智慧，明就是此地讲的灵光啊，原明体，这就是性体，真如本性。啊，这是一个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个自性的，没有两个啊，设法界一真庄严全是他变的，佛是他变的，我们还是他变的啊，设法界都是他变的，所以这个是佛大乘经里头讲的伦理，伦理是讲关系，什么关系呢？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啊，所以这个关系我们要搞清楚，然后阿弥陀佛跟我的关系就明白了啊。经上常说自心弥陀，唯心净土，阿弥陀佛哪来了？我自心变的，我自信里头有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从自信里头出现了，我自信里头有净土，极乐世界从这自信出现，不是从外来的啊。三世心念中风禅师，这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，他的开始里头说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此方即是净土，净土即是此方，肯定极乐世界不在心外，心外无法了，法外无心了，即是自心变现的，我现在要回去，那不就是回老家吗？哪有回不去的道理呢？啊，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什么问疑问都没有了，全解决了。啊，净土是故乡啊。我们迷失了方向，在外头游荡，现在搞清楚了，要回家去了。啊，这把自信说出来。科学跟哲学没有讲到这一点啊，所以科学哲学他还回不了原，还差这一级。那么从一体呢，起而用，这个起而用就是能生万法啊，就是清净自心清净圆明体起作用，就是出生两大类的法，第一大类宇宙啊，宇宙出现了，能生万法。第二呢，我出现了，你一定要晓得，我跟宇宙同时出现，没有先后啊，同时出现的啊，但是 很不幸的，这一出现就迷了，一直迷到底，越迷越深，这迷到现在。啊，现在我们了解事实真相，我们要转迷为悟，啊，不再迷惑了，啊，转迷为悟，对我们来讲呢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如来的经教。那如来所说的全是觉悟的境界，全是觉悟的语言，我们用这个来熏习自己，啊，帮助自己转迷为悟，啊，所以这个如来经教成为法宝啊，真的是宝啊，世间一切法不宝贵啊。为什么呢？解决我们不能解决问题。啊，只有如来的经教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，帮助我们开悟，帮助我们修正错误的行为，帮助我们正果。我们今天采取正果的这个方式，啊，是取阿弥陀佛，先求往生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再圆满佛果，走这个路啊！啊，所以林林照照二方光者，这叫灵光，毒药啊！啊，这有个故事。禅宗叫公案，啊，我们一般人讲故事。百丈禅师有一天上堂，啊，他手上拿着席杖，正席告诉大家：灵光毒药，窘脱根尘。窘是远离的意思，远远的。脱离了六根六尘啊，提露真常不拘文字啊，提露真常是什么呢？是真如本性啊，这个体就是自性清净圆明体啊，你能够契入，你能够体会到它是真的，真的就是不生不灭，常是永恒不变啊，一切万法都有生灭，都有变化，只有这个体没有生灭，没有变化啊，不拘文字啊！啊，不拘束在文字里头啊，文字达不到，语言也达不到啊。那么佛的教学。要用言语文字做工具，但是你一定要知道，言语文字里头没有灵光毒药啊，这个一定要知道。言语文字像指路牌一样啊，这里设了个指路牌，告诉你这个方向到哪里去啊，这个方向到北京，北京不在这个牌子上，你要认为牌子是北京就错了。那他指你一个方向，你向那边去，你就能走到。啊，那么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是指路牌，指你到哪里去呢？指你到明心见性。 啊，我们今天在八万四千法门、无量法门里面选择是净宗。啊，净宗的指路牌，首先指导你到极乐世界。到极乐世界，你就看到了，那还有个牌子指导明心见性。这才叫圆满呐！啊，西方极乐世界是我们修学的中途站，啊，这个站对我们非常有用。啊，底下告诉我们，心性没有染污。心性是清净的，本自圆成。啊，这个本它根本就是圆满，一切成就。啊，后面这两句话很重要：但立妄缘，即如如佛了。你本来是佛，一点都不假了。现在什么？现在你是你的佛，你这个佛了，有妄缘缠绕着你。啊，妄缘是什么呢？就是烦恼。大乘经里面所说的无明烦恼、尘沙烦恼、见思烦恼，这是妄缘。华严经上说的妄想分别之处，华严讲的妄想就是大乘经上讲的无明，无明烦恼。华严经上讲的分别就是大乘经上讲的尘沙烦恼。华严经说的执着就是大乘教讲的见思烦恼，名词不一样，意思完全相同，是一桩事情。换一句话是，我们如果能够把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放下，你就是佛。啊，凡夫成佛要多久？无论从事从理，都是一念。你一念觉悟了，一念明白了，一念放下了，就成佛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表演给我们看，成佛了。一念呢，在中国六祖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室里也是表演给我们看。啊，他是听讲经开悟的。听五祖讲金刚经，讲到应无所住二生七心。金刚经5000多字。大概是1/4了。讲到应无所住二生七心，他就醒了，他就这三种妄缘统统放下了，放下就成佛了。啊，说出他悟入的境界，只有20个字，这是他的毕业论文。啊，何其自信！本自清净，本不动摇，啊，本不生灭，本自具足，本无动摇，能生万法。啊，五祖一钵就给他了。啊，后面不必再说了，全明白了。啊，这个全明白了，全字 不是对《金刚经》，不是对大乘佛教，是对变法界、虚空界一切法，通通明白了。真真不可思议啊！啊，为什么见性了吧？一切法不离自性，一切法都是自性变现的。你见了性，还有哪一法不知道呢？啊，没有一法不知道啊！啊，所以慧能就通了。要知道，他那一年24岁。啊，全通了，一点障碍都没有了。啊，无论什么事情你问他，他都知道。世间法、出世间法全通了。啊，所以念老在这里注解引用了白丈大师这一句话。啊，窘迫根尘，定光都有。啊，沁然独存。沁然是严庄严、整齐的样子。啊，独存。这种庄严整齐，就是说整个宇宙的一切法，它有秩序，它一点都不乱。啊，你细心去观察，大宇宙，你看星球、星系，啊，看银河系，看太阳系，在太空当中的运行。它一点不乱。小，你看原子，那原子被发现到今天大概80多年，啊，是21世纪初期发现的。在当时，科学家认为原子是物质里的最小的。啊，看到原子核，原子核是原子的核心，电子呢围绕着原子核，确实像个小太阳系一样。啊，还发现中子。他也非常严整呐、啊，一点都不乱呐、啊。啊，从这个地方就体会到了自信是严整的，本来就是庄严正气。啊，那么我们可以说。庄严整齐是性德，是每个人本性里都有的。啊，都喜欢整整齐齐、干干净净。啊，所以你看到整个宇宙，啊，清然独存，何喜何忧？啊，忧喜都没有了。啊，顺境法而如是，逆境也是法而如是。啊，这就是大乘教常讲的语言不同啊。 啊，如果自己在觉悟的境界里头，无论什么环境，他都若无其事。为什么呢？完全不受干扰啊。念佛人呢，就是一身佛号啊。啊，有没有灾难？没有。灾难与他不相干。啊，如果是共业，好，非常欢喜，到极乐世界去了。真念佛的人，声声佛号都跟阿弥陀佛相应。啊，所以经上才有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。又何况还原观上告诉我们啊，两种现象出现之后啊，宇宙出现了，我出现了，告诉我们这两种现象各有三种周边，啊，第一个周边法界，也就是我们啊，我们有这个身体了，身体是物质跟精神组合在一起的，那不能分呐，永远在一起啊。啊，心理是起心动念，念头才起就周边法界了。我们就要知道，不管动什么念头，甚至于这个念头很微细，自己也不知道，没觉察到，一切诸佛如来全知道，一切菩萨都知道，法身菩萨啊，在我们这个大千世界之内的阿罗汉都知道。啊，所以我们要谨慎呐、啊，起心动念呐、啊，哦，全都知道啊。啊，不但他们知道，那一天美国修兰博士来访问我，到我这参观，告诉我，地板知道，墙壁知道，天花板知道，桌子知道，没错，他说的一点不错，啊，他也懂得。啊，用我们这个念头是个频率啊，像电波一样发出去，他们都收到。啊，身体物质现象也是波动现象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身体状况，佛菩萨也都知道，没有一样不知道啊。这个事实真相知道了，你的心行能不端正吗？不端正，你不怕这些佛菩萨笑话你吗？啊，还能起个不善的念头了？不敢呐、啊！迷的时候起这些念头啊，佛菩萨不怪你。觉悟的时候还起这个念头，错了，你怎么又迷了？啊，当然，互觉或迷是有一个阶段的，每个人都要经历的。啊，我们要怎样呢？要能够提升，每一天有进步，就是觉的时间多，迷的时间少。啊，这个诸佛菩萨看到都欢喜。啊，那么要真的要我们觉的时间多，迷的时间少，不在经教上下功夫不行啊。 每个人根性不一样，我这个根性就是读经，那我们在经教上下的功夫，每天读经4个小时，跟大家分享讲经4个小时、8个小时，这样才保住自己不退转呢，才把自己这个正念提起来呀，不迷呀。境界天天有进步。为什么读经呢？遍遍意思不一样。所以我学经教有个方法，逼着自己不用旧的一个参考资料，这次讲的不用去年的，去年讲的不用前年的，遍遍是新的，才知道自己有进步。如果用老的，这进步看不到了。到开悟的时候根本就不要资料了，没开悟的时候需要，需要不要依赖以前的东西，我们看到有些学校的老师教一辈子书没有进步，比如教中学一年级的学生的国文，每年都是这一本，参考书籍资料笔记也就是那一本，年年都一样，所以他没有进步。他如果年年不同啊，他会开悟啊。年年都一样，他偷懒了。没有新东西发现，我们再看底下一段，自然而自，一观全断，自然无为，虚空无力，淡然无语。这自然两个字也是观全断，因为摄得其中而自然如是，这个其中是中道啊，你得到了，你明了啊，宇宙万法的真相。才能做到自然如是，自然无为。这是我们讲顺其自然。顺境，善缘，不生贪念。你这顺其自然，逆境卧云，不生成慧，顺其自然。为什么呢？逆境顺境，善云卧云，都是假象，皆不可得了。般若经上给我们说了个总原则，一定要常常记住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这一切法里头有顺境，有逆境，有善缘，有恶缘， 啊，有物质环境，有精神环境，有自然环境，没有一个是例外的，全都是假象。啊，尤其在十法界，在六道里头，啊，整个现象都是从波动发生的，这个波动就是一念不绝，都从这发生的。啊，自性里头，本自具足的显现出来了，显现就是能生万法。万法是环境，里头包括我。啊，我就是自己。啊，真正的自己一定要知道，本性是自己，是真正自己。这个肉身假象，这不是自己。啊，这是我们迷了，把身当作自己，把能够思维想象的心当作自己。那这什么东西呢？这个身体是阿赖耶的相分。我们起心动念能够思想的是阿赖耶的见分。阿赖耶的相分无量无边。单单取这一点点，其他的都不知道是自己。阿赖耶的见分也是无量无边啊，单单取我们第六意识能够思维想象的当作自己，错了。菩萨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，见到事实真相啊，他知道什么是自己的身相啊，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物质现象是自己的身相，这叫什么法身，这个对的。变法界虚空界阿赖耶的见分是我们的心相，这个心相是就是妄念妄想分别之处啊，他真正明白了啊，放下这个虚妄的执着，不再执着了，自信现前了，就是灵光都要了，所以窘迫根尘啊，根是六根，尘是六根所接触的对象，通通摆脱掉。六尘是外脱景象，六根是自己，通通放下了，这就叫放下万缘，放下身心世界啊，身心是自己，正报世界是一报，正报一报通通不执着了，灵光都要了啊。那么这是什么境界？大乘经教上告诉我们八地的境界，华严经上告诉我们，原教初住菩萨就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了。啊，我们现在很清楚。啊，终于搞明白了。啊，烦恼还有烦恼习气。 啊，以前很少人讲烦恼习气，偶尔说说，没说清楚。阿罗汉断见思烦恼，真阿罗汉呢？啊，这是说三国阿那含断见思烦恼，断尽了，他就圣了啊，证得四果阿罗汉了。见思烦恼虽然断了，见思烦恼习气没断，他在阿罗汉这个地位上，他修什么呢？没有别的，就是断见思习气。见思习气如果断了，他又升级了，啊，升到辟支佛，啊，所以辟支佛见思跟见思烦恼习气都断了。那辟支佛在修什么？再提升一层，断尘沙烦恼。啊，尘沙烦恼断了，他就成菩萨了，地位马上升了，但是习气没断。所以在菩萨的果位上，要断尘沙烦恼习气，尘沙烦恼习气断干净了，菩萨又提升了，成佛了，十法界的佛。啊，所以我们知道十法界的佛是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连习气都断干净。那么在他这个位置上要断什么呢？断无明烦恼啊，就是无始无明。华严经上讲的妄想，这个东西断掉了，它就超越十法界了，他升到十宝庄严土了。我们要记住，无始无明习气没断，这个东西不好断，没有法子断。尘沙见思习气是有方法断，这个没法子断。为什么？不能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你就堕落了，你回来了啊！所以这个境界里面，大乘经上说无功用道啊，还有一句话说此处用不得力，你不能起心动念，你怎么断法啊？所以这个断法叫任运，就是随其自然啊，别去理会它。时间长了，它自然没有了。要多长的时间呢？三个阿僧祇劫，你就晓得无始无明习气多厉害。啊，于是我们这就搞清楚了。十宝庄严图里头，41个法身大士，他们这41个位次怎么来的？带的习气多少不一样啊，刚刚证得的习气一点都没断啊，习气慢慢断，地位就慢慢往上升，自自然然上升，没有丝毫勉强啊。古人有个比喻说这桩事情啊，说习气，什么叫习气啊？譬如一个酒瓶，酒瓶陈酒的，现在把酒都倒掉，里面擦得干干净净，一滴酒也没有，闻闻有味道啊，那个味道就是习气。怎么断法呢？把瓶盖打开，放在那边，放个半年，放个一年，再去闻，没有了啊，自然没有了啊，叫无功用道啊。 这是化身菩萨的修行啊。但是这些习气只妨碍你正果，你向上提升，它妨碍你这个，其他的不妨碍。所以他的智慧神通道理几乎跟妙觉如来没有两样啊，有能力在变法界虚空界跟一切有缘众生感应道交，随类化身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能现什么身；应以什么法得度的时候，他能说什么法。啊，所以他说法立身呐，啊，变法界现身说法。一点妨碍没有。等到无明等净啊，到等觉菩萨，把这最后一品无明习气断干净，十宝图不见了，所以十宝图也不是真的啊。这个时候他到哪里去了？他回归常寂光了，这就是真的了。回归常寂光，他没有身体，他的身体完全变成光明啊，这就是科学家所说的质量啊，变成能量啊，质量从哪里？是能量变现出来的，能量完全，质量完全回归到能量，就是回归常寂光。所以常寂光没有身体，身体就是光，多大呢？无穷大，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，在哪里呢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啊！所以我们没有离开常寂光，没有离开诸佛如来的法身，诸佛如来法身就是常寂光。啊，前天上官居士北京来的，跟我们讲了他的感应。他说他一生只有一次，似梦非梦，见到一尊佛像，这个佛像啊，好像半边天一样，啊，非常高大。哎，看到什么？看到了有星球，好像太阳系在里头，啊，太阳系里头。还有星球，还有人都看到在里头，啊，都在他身体里面。他感觉到这是不是在一个身体里头？哎，确实是这个现象。啊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全在常寂光当中。啊，就是见不到，必须把妄想的那个习气断干净，你就得见到了。啊，其实没有完全断干净的时候也能见到。啊，这是佛在经上说的八地以上。啊，42个阶级菩萨42个阶级最高的5个都见到了。啊，你看八地、9地、10地、等觉、妙觉。这5个位置上统统见到，但是见到的时候不能回去，回不去，还有一点残余的没断掉啊，等觉断掉了，断掉之后就妙觉，妙觉就回去了啊，妙觉不住十宝图，住常寂光了，这叫究竟圆满啊。所以佛在哪里？佛就在我们面前，佛的出现 当初出生，随处灭尽，没有来去，没有先后。啊，在常寂光的境界里头，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。啊，这一段意思很少人把它讲清楚、讲明白了。啊，我们是搞了这么多年了，还得利于科学家的报告。啊，我们这两个一对照，才恍然大悟。啊，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。真相知道了，对经教一点怀疑都没有了。啊，我们知道应该怎样学习。啊，所以讲的自然如是。自然无为者，不应造作，没有造作。自然安住于无为法中，此真无为。若应造作呢，则是有为了。有为是十法界。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土就是无为。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知道，极乐世界不但是十宝庄严土是无为，最叫人不能相信的凡圣同居土、方便有余土全是无为啊！所以设方一切诸佛赞叹阿弥陀佛，说他是光中极尊、佛中之王，道理在此地啊。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？这是阿弥陀佛的愿力啊，愿力加持，所有一切众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。阿惟越智菩萨是无为的啊，十方世界没有。十方世界我们要修行到阿惟越智是要很长的时间，你看到极乐世界就得到啊，生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不例外。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净土难中之难，你怎么会遇到？遇到之后要不是真正把握住，决定得生，那叫可惜，那叫空过了。三宝这部经这个法门宝中之宝啊，是出是法了，再找不到跟他相提并论的，怎么可以轻易的疏忽啊？所以世间第一等聪明人，第一等有福报的人，他是紧紧抓住不放啊，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今天时间到了啊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